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恭喜弟兄姐妹，这样我们整本圣经就念完了。这个很重要，你不要笑，是不是？你说我圣经念完了没有？我念完了，你怎么知道念完？你至少最后几句话念了，几句话念了。你说念了这最后几句话，难道就算念完了吗？哎，是算念完了。这个念了这几句话跟没有念这几句话有很不一样的区别啊。你说区别在哪里？如果神是这样一位万有主宰的神，他也老早就预先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啊，功课很多，孩子很难养，是不是？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念书，又念不懂，圣经又这么厚。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他们念需要念圣经吗？不需要。我们需要念圣经吗？需要。念得完吗？念不完。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把最后一些的话，最重要的事情也写在最后呢？那当然会了。你念了开头跟最后，你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你说圣经这么厚，我没办法全懂，但是你开头念了没有？大家都说念了。那你最后念了没有呢？你总不能懒到一个地步连最后都不念，对不对？那你说难道念个开头念个结尾就能够让我们明白吗？诶，那当然了。想想看刚才最后说了什么。他说啊，我向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诶，这个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事情了啊！我来的时候在路上呢，就听到他们收音机里面在播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它基本的主旨是说啊，是在辩论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外围网啊 ，Internet 到底是让我们更聪明呢，还是让我们更笨？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你认为你的小孩比你更聪明呢，还是比你更笨？我的小孩很聪明，他会挑好吃的东西吃，可是他很笨，因为他连最简单的东西都不会做，是不是？你的小孩很聪明，他会写一个 paper， 两个小时就写出来了，可是你的小孩很笨，你把 Google 停掉的话，他什么他都不会写了，是不是？哎，现在老师改作业，学校的老师改作业都有特别的 software。这个 software 是什么呢？你学生的作业往上一摆，他立刻去 Google 里面找，看有哪一部分是抄来的。这个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切的东西，你说是很快啊，说是很聪明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骗人啊。常常有人说，哎呦，你们做这个世外桃源节目啊，那真是，你们看你们多有学问了、啊，这个也可以谈，那个也可以谈，那还不简单？你去 Google 看一下就有了嘛。哎，但是你这个你要去 Google， 你还要知道说大概输入什么字才找得到。世界上很多最聪明的人呢，他就不会用这个东西。哎，像我太太很聪明啊，可以一上电脑他就完了。在家他就是隔不正的，他要叫，要么叫女儿，要么叫我。这电脑又跟他捣蛋了，他又不会弄了。可是他比我聪明吗？他比我聪明的多了。很多事儿他想得很清楚，碰到这个最简单的东西他不会，可是这个最简单的东西你要是会弄的话呢，他会让你聪明。我们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边，对不对？那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那这个辩论的主持人呢，一人站一边，有一个人就说呢，我们应该把 internet 都废掉，小孩子呢可以有一点深刻的思想，对不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读了几本书，那几本书的事情在我们脑子里面转啊转啊，在我们心里面盘算，发展出我们所谓的人生观，是不是？现在的小孩不一样，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说，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耳朵还塞两个耳机，是不是？他吃饭也塞两个耳机，写功课也塞两个耳机。写功课他在电脑上写功课呢，哇，一面还开了三五个窗子，他所有的朋友都在上面，是不是？男女老少、教会的朋友、学校的同学，哎呦，什么东西都在上面，他同时可以进行好多好多的事情。怎么办？你说这东西不好吗？这东西不重要吗？哎，这个埃及啊、突尼西啊搞革命就靠这个东西就行了，对不对？不用像我们辛亥革命啊，对不对？人民解放军长征，哎呀，通通都不需要了，就这个东西就好了，多好。在这整个的世界上，当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呦，我们在一个很奇怪的时刻上。 所以我开车开到这边的时候，正好请到一个专家在讲，这东西太重要了。因为从进化论来讲呢，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开始发展我们这种 multitask 的本能，我们同时做很多种事情的本能。那另外一个主持人就说，你说我们因为 internet 所以现在就开始进一步去进化，这个未免有点太胡扯了。我们面对一个非常五花十色的世界，然后呢我们成了，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成了一个历史的怪物。你说像我们丁青老太太是不是个怪物？当然是怪物。她到底属于哪一个时代？是不是她跟她的小孩，她将来跟她的孙子，她那个差距有多大，你就不用讲了，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东西。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思想，我们做事情的决定，和将来这些小孩子通通很不一样。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刚才读完这个明白了没有？什么东西最重要？是 Google 重要，百度重要， Facebook 重要，还是什么？讲得很清楚嘛。无论你在哪一个时代的人，走到最后什么事情啊，我向一切听见什么这书上预言，不是在乎你的哲学思想文化背景，也不是在乎你上不上网，而是在乎你干什么，听见这书上预言了没有。很简单，这件事情不因时代而改变。人活在世界上，无论你从哪个地方开头，也无论你受的教育是什么，到最后什么事情为准呢？什么事情决定你啊？听见这书上的预言没有？听见了没有？除了听见之外，还有就是什么，你对这个书上的话怎么办？他甚至还不再说你遵行啊。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哎呦，这怎么这么狠呢？这个灾祸最基本的灾祸是什么？人人都有一次死后且有审判，那还不够吗？对不对？让我们不至于干什么灭亡。哎，我们好久没有讲这个题目了。灭亡跟死亡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没信主以前是没有这个观念的，信主以后，你一听到这些书上的话，就应该晓得了。所谓死亡是什么？肉身的死亡。所谓灭亡呢，是灵魂从审判之后出来的结局，那个叫做灭亡。我们在传的福音是什么？叫凡信他的不至于死亡，还是不至于灭亡？哎，凡信他的一定死亡。但是死亡了以后怎么样？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叫做书上的灾祸，对不对？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个照我们现在小孩子讲 fair 不 fair， 公平不公平？很 fair， 怎么不 fair？ 我一次去加油，现在加油站里面那个附近都是我们的非裔美人啊，这个非裔美人从世界各国来的美人都有。那加油站里面的呢是这种阿拉伯美人，阿拉伯美人有一套，非裔美人有一套，这两群人不对头的。那天我去，他们正好在那边吵起来，就是吵得很凶很凶很凶。那当然阿拉伯美人很聪明的，就躲在那个窗户后面了，因为是晚上，反正门关着你也进不来。他就说 ，You respect me, I respect you。最后他说不欢而散了。等我去付钱时，还在跟我重复这个事情 ，right？ I respect them, they respect them. They don't respect me, I don't respect them. 你从这书上删去什么，我就把你删去嘛，因为你认为它是可以删去的。最被删去的第一就是什么？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我也和大家一再讲，这些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你在听的时候一定要会有一个基本的问题问自己，什么是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跟我们传佛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修炼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所谓天国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对不对？你要想办法向它靠近。圣经的思想不是这样，是我们在这里，天国向我们靠近。你要么被卷进去，被提上去，要么你被它毁灭掉。这是一个极大的能量，是不是？你每次看到这个大飓风要来的，你就应该想到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别逃啊，别逃，别怕。可是这个对于信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是什么？因为他在里面没有份， 以至于当基督的国度来到的时候，他必然从这个里边被删去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心里面要晓得啊，人对于这个书上所写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很重要很重要。今天世界主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儿女受的教育也好啊，这个世界上的选举也好，一切的事情是要把这书上所说的东西干什么，给你删去。我们活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虽然如此，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什么，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书上的预言。因此你说难道读最后一句话 一段话没有用？很有用，非常非常有用。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谁讲的？主耶稣讲。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呢，底下又有一句话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谁讲的？这是人讲的，对不对？这是人讲的。然后他又说了，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这人是谁呀？那我们等总得稍微好奇一下，这谁？这人是谁？这不是莎士比亚，这是谁呀？这本书的作者答得好，哎，这个作答案不会错的。可是这个作者是谁？不知道，那去查一查。这时候你就到启示录第一章去查了，对不对？这种东西不可能太难的啊，因为他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嘛。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的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这本书谁写的？约翰。那这个约翰几岁呢？八九十岁。他是不是三四十岁？不会是。为什么？你在福音书里面总读过那个约翰跟随主的时候是年轻的小伙子，打鱼的。等主耶稣受难了，传道了，到了最后了啊，约翰还活着的时候，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未给耶稣做了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同吹号说，就开始了。他这个时候是被放逐在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叫做巴摩的海岛。这个约翰他恐怕一定是个老先生了，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八十几岁九十几岁，到底几岁他如果讲得太确定的话，他有点在瞎猜啊。他到底几岁不是很重要，但是绝对是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他是不是退休了？没有退休，在神面前没有退休。可他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工资啊？没有工资。当时有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人知道他。他独自在这个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被圣灵感动啊。所以圣经怎么读都有人说你主日一定要来聚会，为什么？当主日你会被圣灵感动，你怎么说都可以。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很重要的话，他是使徒约翰，可是他最后他却把他自己称为我们的弟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弟兄，一个人是假弟兄呢？一个人是好弟兄，一个人是坏弟兄呢？底下的定义很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哎呦，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什么是弟兄？不是讲道的是弟兄，也不是传福音的是弟兄，而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讲得好不好？讲得好。哎，这种好到一个地步都可以在婚礼的时候拿来用，对不对？你们是不是愿意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想当年赵凡结婚的时候，要我去给他证婚，大老远飞上去了给他们证婚，然后他们要念那个誓词，念那个誓词呢要我帮他们念念。我说你拿来给我看看。我一看，我说这哪来的？说去网上找的。嗨，给我好骂了一顿。这你怎么样也得自己好好写一写、啊、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因为他光记得要娶，光想着要娶他的美娇娘啊，她美娇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台湾姐妹，又温柔又美丽啊。她是大陆来的弟兄， 那结婚的大概乐昏头了。那你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圣经里的话太多了。婚姻的主旨是什么？教会的主旨是什么？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是不是？并为了什么？神的道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宾教拔摩的海岛上。你说我们这个教会人少还比老约翰人多，是不是？这个教会它的基本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要一同有份，还要什么？为了什么东西要站住啊？神的道，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你曾经在 Manville 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人生每一个境遇你必须对自己提出要求的。但是这个老约翰当他写到最后的时候，嘿，圣经啊，这个神的话说是神的话，却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结尾的？到底是神的话结尾，人的话结尾？人的话，人的话，谁的话？老约翰的话。老约翰话说什么？主耶稣啊，怎么样？我愿意你来，我愿你来。不但是我愿你来，他还有一个什么？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什么？众圣徒同在，他是整个众圣徒的代表。哎，这个话一讲完了，神的话停止了，整个神的启示停止了。也就是说，所谓神的话，他必须在人的身上达到了他所要达到的功效，他就停止了，对不对？他不用再多说了。这整本的话能够在人身上做成一个功，就是把一个人从恨耶稣、不信神、抵挡神的人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圣经的话往往是最好的啊。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说是一个爱主的人，可以说是一个信主的人。你怎么讲没有他这里讲的好？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话不但清楚，而且你立刻可以和自己做比较。你是不是一个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你如果还不是，那你大概可以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在这个拔摩海岛上可能还要再熬几天。什么时候他预备好他的圣徒去见他？什么时候他预备好我们回天家？就是他是一个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我们活在世上最荣耀的盼望，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病痛，自己有软弱，我可能活不下去的时候，那个盼望啊，那个与主在一起的盼望啊，在我们心里面就像灯一样给我们照起来啊，把其他一切的东西都推开，那你有福气了，你大概在世上也不会待得太久了。因为他要把你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你整个世界，你整个眼界剩下这件事情，你要见主，这是你的盼望。这个盼望你有，如果你的孩子没有，那你就会遗憾，你会非常遗憾。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盼望坐在你的孩子、坐在你的父母、坐在你周围亲人、你的朋友身上？那是我们整个所谓耶稣基督患难国度忍耐，以及他的见证，以及神的道在人身上要达到的终极的目标。这个终极的目标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目标，还是一个什么众圣徒。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这两句话往那里一摆啊，神说他的圣经可以关掉了，圣经真的就可以关掉。这一章圣经与起初创世纪第一章的圣经比起来，一样不一样？很不一样，也有很一样的地方啊。这个你要去思想啊，你思想要是跟你想的明白的差不多，那你整本圣经你就明白的差不多了。真的，你就算读这两段你应该明白的差不多。亚当被造的时候和这个老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肯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亚当没穿衣服，约翰他恐怕多少还穿了点衣服，是不是？约翰是老先生，身体好不好？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越来越不行了。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比不行，跟亚当比怎么样？那更不行。亚当被造的时候那是一个完美的人呐、啊。有没有病？绝对没有病。有没有任何基因里面的啊不完美？全部都没有。有没有一根白头发？没有。但他到底头发什么颜色的很难讲，对不对？那样一个完美的人，那样一个健壮的人，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个笨蛋？人被造的时候是，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一面我们又说基因里面有很多的破坏，有很多的糟糕的地方，一面我们又说人是进化来的，这人根本就是退化来的嘛，这么简单的事情还不用讲，还需要专家告诉我们吗？他们弄基因的人说，哦，基因这么长这么长这么长，大部分都是所谓的 junk 基因， junk 基因就是垃圾基因。那我就跟他讲说，他跟我说这是进化论的证据，我说，哎，那我叫人家把你那个 junk 基因都给你剪掉好不好？他又不敢了，剪了还了得吗？那些 junk 基因本来是 junk 吗？没有一个是 junk， 人犯罪之后不知道有多少的能力与智慧以及神摆在我们里面的恩赐被封掉了，因为本来人是怎么样管理什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所爬的活物和昆虫，还有全地，本来的人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造好了，甚至当他还没有犯罪、没有离开神之前，虽然这么好，神满意不满意啊？不满意，他反而看这人独居不好，给了个太太，照说应该好，结果好不好？更不好。可是人什么时候好了？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突然人好。神要的是这个，那这个是不是他的身体的健壮？不是。是不是他活了多长？不是。这很简单，而是他的什么？他的灵魂，他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对整个神的盼望。哎，为什么保罗在信里面会讲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这个话非常非常的矛盾，你一听到圣经这些话，但要是我们的儿女念，你就念不出来，我们这一代的念人念，也就像我们丁老太太教中文的那一念就知道圣经这话有问题。什么叫做如今长存？这话怎么讲？什么是如今长存呢？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东西却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叫做如今长存的，这叫如今长存的。什么叫做长存？长存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当你见主的时候，你今天在地上的什么还在啊？学位不在，知识不在，健康不在，什么在？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什么？爱。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到了那个长存的世界，和今天比起来，你还需不需要信了？你还需不需要望了？不需要。但是你需要什么？爱，对不对？像范弟兄，我不知道当初追这个我们可爱的姐妹花了多少功夫去追，在追的时候一定是什么？信、望、爱。追到了怎么样？前面两个都可以丢掉了，就不用信也不用忘了，你不惹他他不会跑的。这个叫如今长存，这个如今长存的东西神要坐在你里边，如果做得对的话，我们这群人通通会变成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同时在我们中间一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什么？主耶稣的恩惠。我们这群人，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个身份，就是什么身份啊？众圣徒。从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聚会到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众圣徒的集合，而且是由主耶稣恩惠常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群体。这个众圣徒这个字其实不用解释的，众圣徒跟众罪人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我们是不是众罪人？是。众罪人怎么会变成众圣徒呢？那当然就是因为加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对不对？那有关于将来的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情呢？你要注意了，神讲话有个特色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是没有变过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跟中国人写东西很像呀。你要注意看这个，哎，最后一章这个十八节啊，我们再看一次，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他在讲一样事情的时候，他每次说他会用不一样的话来说，起先是说这书，然后说是这预言，然后呢他就说这预言的内容是什么，有一部分叫做灾祸，哎，接着又说这书上所写的另外一部分叫做什么，生命树和圣城，对不对？ 你要注意，神的话是炼净的，你读过去他突然给你很大很大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图画。当我们人生走到终点，当整个世界过去的时候，在神那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什么？灾祸，一部分叫什么？生命树和圣城，对不对？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你怎么样会到灾祸那里去？怎么样会到生命树和圣城那里去？他今天有没有告诉我们呢？告诉我们了。传道是传什么？传这个，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我们的责任，第一，你要让人家听清楚这件事情啊。今天传福音很可惜啊，很可怜啊，你就要到网上去找福音信息好了啊，中文的福音信息好了，百分比很少。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传审判，传灾祸，传圣城，没有人传。我们传福音基本上就是人生很空虚，信主比较好，信神比较有道理，基督教的国家比较强，我们是传这些东西。其实他传的是应该是什么？这书上的预言，那将来的事，这将来的事其实从开头就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灾祸啊？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永远离开他的面。该隐在，你说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后所引来的灾祸是什么？赶逐离开耶和华的面，赶出伊甸园。但是他的儿女还可以回来，当回到耶和华的面前献祭，该隐不蒙悦纳又犯罪之后，神又给他一个什么灾祸？这个灾祸其实是什么？赶逐他离开耶和华的面，永远离开耶和华的面，那个叫做墨黑的幽暗，永远的沉沦。其实你说，当然圣经跟我们讲的这个地狱啊，那个审判啊，不敬虔的人啊，他们最后呢和堕落的天使和魔鬼都在一起，那你有很多好莱坞的想象，你可以去想啊。其实你要把灾祸加给人的话，你只要把神从我们中间拿掉，你只要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你关在一个永远没办法出来的地方啊就行了。没有办法想象的。你看一对夫妇，他们在美国，如果他们的婚姻遭遇难处，没有地方跑，没有娘家可以回，你在听那个妻子在或者那个丈夫在倾诉的时候，他就说他什么，我这几年的日子真是像什么活在地狱里面一样。哎，你讲的对，有的东西是没办法出去的。那神一直给我们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来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叫做圣城和生命树。这是他最后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而在你进到圣城和生命树之前，你最好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你最好与众圣徒在耶稣基督的恩惠里面学会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服侍。这样的人就与将来的圣城与生命树有份了。那当然读到这几个词呢，如果你读过圣经的开头，应该有三个字很吸引你的注意力。这三个字是创世纪里面就出现的，哪三个字啊？生命树。怎么突然又跑出来了？生命树突然又跑出来了，当初怎么回事啊？神在东方的伊甸园设立了一个园子，把人安置在里边，然后呢，园中有各样的树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园当中又有什么生命树和什么树啊？那是那树叫什么树？
分别善恶树。
OK， 感谢主啊！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知识树，你不要随便取名字，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一柱上的话太重要。你把分别善恶的树一下子叫成知识树，你是不是把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删去了什么？我跟你讲，肯定是。在箴言书里面就劝我们，他说你来到神的面前呢、啊，要谨慎你的脚步，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啊。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呢，尤其要加上一句话，要慢慢的下结论，最好不要下结论，其实可以不用再下结论。什么叫做下结论？就像我们刚才讲，老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的人，这不通啊，不通，你懂不懂？懂。 你说老约翰是一个爱主的人，清楚不清楚了？不清楚了。你以为清楚，其实不清楚。最清楚是什么？圣经的字，原汁原味原样，放到心里就可以了。这个能够成为你的标准，能够成为你的鉴察，能够让你这个人呢不偏左右。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很重要，尤其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更为重要。约翰当初一个人在拔摩的海岛上，他所写下的东西那个重要性，就好像当初摩西一个人在西奈山上所写下的东西。你必须要写得准确，你要谨慎，凡我所吩咐你的叫你记下你就记下，不要去改，不要去增添，不要去减少，因为将来神要用这些话。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是一个怪物的时代，在我们这群人里面还有人稍微还记得文革是怎么回事，从前没有电视的时候是怎么回事。我们家是很晚才有电视，那时候有个电视不得了，但是我爸爸妈妈一直没有买电视，大家家里也买不起电视。我们还看过报纸，是不是？还读过小说，小时候还立志要去读什么世界名著，现在早就没这东西。我们的下一个世代，他养出来整个的学习的习惯、思想的习惯与我们完全不同。在这一切的不同之间，我们又活在一个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他就讲，到了末期啊，人要往来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现在的确是这样。你人不用往来奔跑，光是这个 internet 传来传去，那个知识增长的程度是不得了的。可是到底怎么读神的话，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讲，对尤其是这个世代的中国人来讲，你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你千万不要以为惊奇，如果70年之后主还没有来，然后70年之后所有的中国教会当他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主要就是回头去找70年以前有一个叫做甘勇的弟兄，他到底怎么读圣经。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奇怪，因为我们今天在找谁啊？我们今天一有问题说啊，马丁路德怎么讲，加尔文怎么讲，对不对？神学家怎么讲，他们讲的到底对不对，我们已经失掉判断的能力了。在今天这个世代上，你要注意啊，整个的重心是你对这个书上的预言什么态度，不是你有多少灵恩的经历啊，也不是你有没有医病的能力、赶鬼的经历、圣灵的浇灌，都不是，是你对待这个话、那个预言、那个态度对不对。尤其这个事情，你说到最后和在开头的时候有没有区别，区别在哪里？你再仔细去想一想，开头的时候园中有各样的树长起来，园当中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对不对？亚当夏娃有没有来到这个生命树的面前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没有，没有。到了最后我们仍然是怎么样，回到这棵树的面前，只是有一棵树不见了，什么？分别善恶的树不见了，分别善恶的树不见了。当初是一个人了不起，加上他太太两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打扰，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电视，没有 computer， very quiet， 但是可能有猴子啊蜘蛛啊、小鸟啊，也很吵，也不一定。总之当初人怎么面对这个生命树，和最后我们所面对的目标其实是一样。当初当他们面对生命树的时候，有一棵树挡在他们中间，那个挡在他们的中间的树让他们一下子偏出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又来到同样一棵树面前，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继续往这个方向去走，而且能够进到所谓的生命树和圣城，得到我们所应当得的？神为什么又要这么麻烦，这么一个漫长的历史，这么厚的圣经，就是为了要把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解决吗？他这样解决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又和当初有什么不一样呢？哎呦，这些东西你要是去问下一世代的人，他没有答案，他不太能够有答案。我们这一世代的人，当我们在重新面对圣经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也许在我们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把这件事情弄准了，弄对了，而且它的重要性很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在今天我想你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也常常用这个话，就是你把当初哎神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事情拿出来，然后你很轻松的就讲了一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神给他一个东西叫做自由意志。请问你对不对？请问你对不对？你这个的说法就和我们刚才说，请问到最后老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说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样。有些东西不见了，因为自由意志这四个字通通不在创世纪里边，对不对？自由意志是我们对于当时情况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解释，哗啦一下子解释出来，觉得哎，大概就这么回事了。神如果没有用这四个字，你就要小心，对不对？然后又有另外一种说法，非常非常反对这个说法啊，他们就是这个预定论。预定论讲什么东西呢？讲说 tulip， 叫做 total deprivation。就是说人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无能的，是 unconditional salvation， 是无条件的接受这个救恩啊，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此当初他们离开伊甸园也好，现在人接受主也好，跟你的自由意志是没有关系的，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以及在创世之前的拣选。这个虽然讲的有道理呢，可是它也是对于当初那一个图画的一个什么一个推理，一个分析，一个想法。当你在这样教，在这样想的时候，你有没有从这个预言中删去什么，加添什么？有。为什么？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其实很重要的事情，你要留在原来的地方，留在原来的地方，你要听见这书上的话。你并不是要进一步从这个书上的话里面拿出一些推理来，你听见一段话，再听见一段相关的话，也许你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对的态度，那个比较对的态度能够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一旦我们能够想出一些原则，想出一些办法，我们就一定离开神的话，而以这个办法为准。就像加尔文他们发展出这个预定论的神学，他们下一步所做的工作就是什么？他们把日内瓦建立成一个苏格兰的这个 John Knox 跑到那边去的时候，他说世界上最完美的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基督的学校。他怎么建的你晓得吗？凡是反对他这种说法的人全部都赶出去，甚至还把一些人送上绞刑台，对不对？但这些东西常常被人家盖起来，因为你看不见，离你很远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了。圣经其实不见得是要我们这样做，那到底圣经要我们怎么做？你得回到他的面前，因为显然神造了人，又把人摆在这个园子里面，他当初的话怎么说呢？他当初的话怎么说呢？你要注意他用的每一个字，慢慢的去读啊，你也不用担心他翻译的不好，因为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不要怕他翻译的不好。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中文是谁发明的？中文是谁发明的？耶和华发明的。记不记得巴别塔他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他们彼此言语就不通，彼此言语通的人呢，就按着他们的方言宗族向四方立国。那其中包不包括中文呢？那包括中文。神在创造中文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将来要用中文翻译圣经啊？有啊，所以你放心好了，没有一个语言会翻译圣经翻译到不够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你是不是愿意去读？你看，创造天地的来历啊，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这个你至少知道，神是故意做的还是不小心做的？故意做的，故意做的。把所造的人干什么？安置在那里。这个安置在那里跟扔在那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跟丢在那里一样不一样？它就不一样，不一样。你马上读到这里应该晓得了，神是故意把我们摆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这个没有错的。那这个故意到底是好心是坏心？你不要再下结论了，对不对？这是我所说，你怎么样读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是正确的推理，也不是正确的结论，千万不要在这里下结论。 不用去下结论的，但是你要注意，因为他故意用了这些字，把所造的人安置在哪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干什么？悦人的眼目。所以神把这个人安置在里边，并且又替他做了一些的布置，好要怎么样啊？好让这个人在里面开心不开心呢？开心嘛，开心嘛，对不对？开心。那你这时候可不可以稍微稍微出去一寸？你说耶和华在取悦这个人，耶和华喜欢看到这个人开心，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这个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就是范弟兄家我没去过，可是范弟兄家，我不知道他是 one bedroom 是 two bedroom。他如果是 two bedroom， 他恐怕一定有一个是他小娃娃的房间。他那个小娃娃的房间里面，你觉得摆的什么？摆的是圣经，啊啊。摆的是 computer， no， 一定是一些让小娃娃看的怎么样很开心的事情。甘永要是回去接他的儿子，他接他儿子之前，他一定会布置一个房间是给他的这个什么小东西的。他小东西看见爸爸不开心，又好久没见了，看见妈妈不开心，你为什么把我扔下，是不是？下了飞机一看到这个屋子，那可要让他开心，所以他可以乖乖待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不要跟姐姐打架啊，你们一个人一个屋好不好？这个叫做取悦。神的心在这里是很清楚很清楚，他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个园子里，并且继续有一些的布置，就是让各样的树从园中长起来，可以取悦人的什么？不是耳朵，也还不是嘴巴，是什么？眼目。那为什么主耶稣对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直到如今呢，亚当吃了东西没有？还没，还没。在神看起来什么第一重要？眼目，你的方向，你眼睛一睁开的时候看到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两回事情啊。因为你看了好看，你才吃了好吃，对不对？这是两件事情。是不是有这个食物人才是活人呢？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哎，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什么呢？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跟有胃口的活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人救活了，他不见得有胃口。这个灵的活人，这个灵跟这个树跟这个取悦显然都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其实在看，我们读了刚才老约翰所讲的最后将来那个什么生命树和圣城，其实这是一样的。圣城也好，生命树也好，对你来说，当你听见这个话的时候，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可喜悦的意象啊？这个话其实可以这样翻的，是一个 pleasing vision 啊，可以悦人的眼目。然后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这个滋润那园子主要是让什么东西可以长啊？那树可以长嘛。那里分为四道，就是表示神给我们的预备是不是像我们小孩的一样啊？像我太太，这个她姐姐一定很了解了。我太太买衣服是买最便宜的，可是买到最后变成最贵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她说，哎，这个衣服很好，买给我的咪咪，可是它有红的，有蓝的，有黄的，有黑的，有白的，就怎么样，各买一件，对对对。他就是完全明白的，他们家有这个遗传基因的疾病，基因的gene。我说你各买一件，一件五块钱很便宜，各买一件就几块钱了，25块钱，下一个 size 再买一买，对不对？你还没想到，我是跟你讲真的，不是跟你讲假。我们现在家里面还有好几箱，3岁的、6岁的，弟兄姐妹生孩子我最喜欢，尤其生女儿。对不对？因为总是可以找到。亚当洗澡也好，游泳也好，几条河就够了，一条河就够了。神要给他几条河？四条河。有金子，有红玛瑙，有珍珠。所以你看，你买金子给太太，合不合圣经啊？合圣经。红玛瑙与珍珠是亚当去看，亚当去带，还是夏娃？那肯定是夏娃。你不要以为亚当夏娃不穿衣服，不穿衣服带很多首饰啊。我不是跟你讲着玩的嘛。这件事情定罪不定罪？不定罪。好了，然后到了第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怎么样啊？ 再说一次，安置。他选择他对人的心意，他用什么样的心情把亚当发夏娃摆在里边，他已经第二次用这个字了，叫做什么？安置。什么叫做安置呢？我没看刚才利恩怎么样把这个小丫头带走，对不对？不能讲道理的，牵姐姐的手不牵，抓了就走，抓了就走。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妈妈不能再去看了，对不对？妈妈去看，门一开，她马上哭。现在还是一样，她马上哭，对不对？其实当利恩把她砰就带走的时候，利恩有没有把握？把握，你给我五分钟，她就不哭了。但你什么时候进来，她什么时候哭？利恩的心意是什么？安置，要把她安置。妈妈会把她交给利恩，也是什么？安置，对不对？让她开始知道，哎，其实没什么好怕，还蛮好玩的。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就加了几个字，什么？使他修理看守。首先你要问，什么叫做使他？是一件自然的事还是一件不自然的事？其实是一件自然的事情。所谓使他跟叫他稍微有点不一样，但你可以翻译成叫他。可是中间有没有一个学习过程？哪一个学位啊？
没有。
当他把人造出来的时候，当他把人安置在这个园子里面的时候，人有没有修理看守的能力？有没有？
有，
绝对有，绝对有。你要修理看守的事情很多啊。哎，那你说神造的这么好，他弄了一个园子，有什么好修理看守的？这个园子有树会长，有河会流的，这个园子他告诉他有一个修理看守的必要。难道说这个园子造的不好吗？那你看你问谁了，是不是？你问亚当什么都已经很好了，你问夏娃肯定是不一样。这个对不对？我今天来之前干什么？就是慧珍的妹妹，是不是在家里边？她在家，我在家，那你就要打定主意，对不对？像今天早上我起得比她晚，她就跟我说：“你每次呢睡觉不好好睡，睡不够了你就脾气大。”我说：“我今天好不容易可以睡够，你又把我叫起来，对不对？”然后他会不停的有小事情叫你做，对不对？你是不是甘勇？是不是这样？你要设计卧房，替你们的 dream house， 你这个建筑师设计的时候，把你太太的房间设计得很远很远。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经过，他有事情要你做，很奇怪的。你叫我想，我都想不出这么多事情来，你说没错？你真的是他非常非常自然，他不断的有事情叫你做。我跟他结婚三十几年了，他 never cease to amaze me。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事情你想出来？叫我做这个弄那个，做这个弄那个，就是不停的，你不能坐下来的。我说我光听你的话，我都有 whiplash， 我都扭到脖子，因为这件事情还没做完，他又一件我要回头再去做，然后他跑过去听他到底跟我说什么。为什么要修理看守？从夫妻关系来讲，肯定的。亚当觉得说这样就很好，太太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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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棵树啊，就枝子再高一点点，是不是？这个形状好看。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因为神说这些树啊可以取悦人的眼目，可是你要取悦男人的眼目跟取悦女人的眼目是很不一样的。哎呀，女人看着顺眼，那个男人有的忙啊。但是不是为了修理看守这件事情？恐怕不是。恐怕是修理看守什么？后来蛇出来的那件事情，对不对？后来有个叫做蛇，他就出来引诱了亚当夏娃。那当时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出了错啊？在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件事情上出了错。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到现在为止神跟人中间用了几个动词啊？除了造还有什么？安置。还有什么？哎，使。还有什么？还有取悦，不要忘了取悦，是不是？显然有一件事情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当神把人摆在这个园子里的时候，神在一直在观看这个人，他一直在观察他，很仔细的观看他。那你说神知道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知道不知道？肯定知道，肯定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观察他？他是不是这样试验他？难说。然后我和大家讲过，以前有个 这个成都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念心理的，他绝志那一天他是这么讲，他说今天这个问题你肯定答不出来，你要是答出来我就信，你答不出来我就不信。他就讲这段圣经，他说我们心理学家啊，有这种诱因的说法。什么叫诱因的说法呢？就是在屋子里面摆了一大堆东西，你现在就出门去，你跟你的小孩讲，哎，那个东西千万不要动，呵呵，你就走了。然后当你一走，小孩子整屋子的东西不动，他一定去干嘛？他就这个叫做诱因。所以他说这整个的事情大有问题。因为从我们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人后来会在这件事情上犯错，其实不是因为蛇，是因为谁啊？是因为耶和华特别讲了，对不对？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不要这么讲，他根本不会去注意这件事。你这么一讲，对不对？那这种问题怎么答？因为他问得很对，这种问题你还非答不行，因为牵涉到上帝的 reputation 跟他的 motivation， 是不是？你非答不行。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简单的，其实心理学家讲的对不对？
对
对。为什么对？因为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人是罪人。当初神跟亚当这样讲，在亚当身上的反应和我们今天罪人身上的反应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你在跟你孩子讲那个不能动，他就会去动，因为他是罪人。当初神跟亚当这样讲的时候，那一个果效其实不在，因为当初他不是罪人。亚当是因为犯罪而有罪，我们通通是因为什么？有罪而犯罪。你不要用那个字，这个字很恐怖的。什么叫原罪？你讲不清楚。不要随便去更改这些字。犯罪、有罪、赦罪，这是圣经的字，对不对？原罪不是圣经的字，你没办法讲这东西的。我们是因为罪已经在我里边，凡是有罪的人没有不犯罪的。但是当神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罪在不在他们里边？不在他们里边。因此当神跟他们讲说你不可吃的时候，那一个反应，那一个效果，跟我们讲或者我们跟儿女讲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你们心理学家讲的对，神讲的更对。他那天他真信主了，他真信主，他服气了，他说这对，因为他没这么想。但你怎么这样想？你需要一个聪明智慧吗？不，你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心，留在神的面前，不要下结论。但是神显然又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明明他也晓得你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明明他晓得蛇会出来，明明他晓得这棵树呢往你们中间一摆要出乱子，他偏偏又做这样一件事情，为什么？在这里你找不到答案。神有没有一再做这些事情？有啊，我们读到最后刚才那些是什么？他摆了一些书，摆了一本书在你面前，对不对？这世界上一切的学问你可以随意去学，这本书你要晓得引到生命树，你千万不要去干什么删啊更改啊，你对这本书的态度决定你的结局。就像当初这些人对于神的什么吩咐，或者对于生命树的态度，对于知识善恶树的态度决定他们的结局。这个叫不叫做自由意志？ Not really。 叫什么暂时还不知道，稍微等一等，对不对？当我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可是我很快的给弟兄姐妹举几个例子。这件事情是圣经一再一再重复做的，很清楚也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这是怎么回事呢？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那个是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神选召他，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他加了一句话，罗德也与他同去。这罗德是谁啊？
侄子。
这个侄子，这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昨天晚上你们都看见了，我的女儿双膝跪地在求她舅妈干什么。就是星期五我要到 College Station 去，他说无论如何你让你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和我一起去。他没事在家就跟我们求，求来求去就是一件事情，他表姐要干嘛他就要干嘛。你看他那个小表姐呢，聪明的不得了，一肚子主意。 Kim 就讲他这个女儿，他这个女儿，他说我这个女儿很麻烦。他说我是这样， 我里边有很多很多坏主意，可是我不敢做。可是利恩是这样，他没很多主意，他什么都敢做。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呢，主意又多，胆子又大。利恩很可爱，利恩以前在台北骑个小摩托车，嘟满街跑的，他很能干，他什么他都会做的。就利恩心很好，蜥蜴就不一样，蜥蜴从小他就很多的主意，所以他就他可能跟你们讲过，他有很多朋友，他有的朋友是这个真的就是坏蛋，你看，因为他们会怎么会配到一起呢？他主意多，啊，他主意多，他常常讲，他说他最喜欢的工作，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他如果他可以跟一群人就坐在一起，整天啥事不干，就想这种像电视剧的卡通片里面那些胡扯八道的话、乱七八糟的情节啊 ，funny things 啊 ，strange things， 他最喜欢，因为他一肚子他不停的出来的。我的小孩最喜欢跟他舅舅在一起，他这个上讲台很正经啊，在底下跟小孩子在一起，他根本就是个孩子王，啊，小孩子都喜欢跟他玩，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小孩子。那我这个女儿呢，我的两个女儿感谢主没什么主意。他们从小喜欢跟那个有主意的人走，你知道吧？他们就喜欢这个表姐，这个表姐主意很多。你看，那表姐会告诉他 what to do 这个那个。他们现在在教课，这家伙教课可好？一教课呢，新初教课呢，他这个那天下午现在放暑假嘛，一定要想尽办法跑到他表姐家去。现在他也知道我不可能不让他去，他说我们要 discuss， 我们要 prepare for the lesson， I have to go。他说下一个礼拜开始。I'm going to be teaching New Testament in Pearland Church. 这是什么叫做罗德也跟他同去？我一看我就想到我小女儿，只要她表姐去，不管什么地方，她就一定要去，去的比谁都带劲儿。可是你跟她去，不表示你自己有那个信心去啊？这跟她去很好玩就对了，绝对没有冷场。对不对？那天他跟他们下来海边，回家晚上就在哭，我什么好哭的？他说那个 suntan lotion doesn't work。我说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一百度的天，你跑到海边去，你难道不会晒黑吗？肯定晒黑的。他买了那种什么 100 的那个，然后他说就把 every hour 就拿来，就在我身上喷，给我回来还是晒黑了。我说已经不错了，没有发烫，表示舅妈喷得很好啊。那你不能不黑呀、啊。你这个太阳那么大，超过你的程度啊，怎么讲都没有。后来他姐姐跟他讲，他说 ，You know, some white people pay money to look like you 。这个 work， 他有的白人要付钱，那才能晒得像你一样。我就觉得罗德就有点我小女儿的味道。十年，两个人都发了财了，耶和华大大的祝福他们。第十三章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怎么样？不能同居。这话有没有意思啊？有意思，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话，因为他们的财物怎么样？甚多。钱有没有太多的时候？有。什么时候钱太多了？你们两个日子反而没有你穷的时候过得好。哎，小心了。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个财物多，下面带进来一件事情是什么？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怎么样？相争。圣经没有在替我们做结论，这个结论是很简单，你就记在心里面就晓得，你知道。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他开始说话了啊，这个显然是一个智慧的话。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是不是太绝情？但是他在这里，他给罗德一个什么选择的机会？请问这时候罗德做的决定是因为罗德的自由意志吗？还是因为他的意志不自由？因为哪一个？底下的结局是什么？罗德干什么？拒目看见，哎呦呦，你看的到底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哎，昨天晚上我们丁青老太太的弟兄回来了，我说你跑哪去啦？我听说你到加州去有高就，是不是？他说是啊，去了半年就回来了。我说怎么又回来了呢？太太不去啊，我拗不过他，我就只有回来了。 这个好不好？好，不是说应该回来了好，而是说在现在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夫妻，还有这样的见识啊，那是挺好。什么见识？就是我打不过我太太，而且他爱他的妻子，他举目一看，什么东西最重要？他就回来了。那当然是丁姓大美人最重要。罗德举目一看，看见什么东西？为什么当初说要能够悦人的眼目？你眼睛看的东西是最重要的。罗德举目一看就看见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其实他可以看的东西很多啊，他看的第一个应该看什么？看亚伯拉罕，看我们当初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看我们这一路所走来的坎坷，看神怎么祝福我，看看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看看我有没有在追随那一位神。但是罗德的眼睛完全没有看这个东西。你不用举目看，你只要睁眼看就可以了，这么清楚的事情。但是他举目一看，他只看见山下的东西，他没看见天上的东西。看见什么？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请问你，他看得好不好？在他看起来，有没有什么善恶树、生命树的区别啊？没有。有没有神的吩咐啊？什么都没有。他就凭着自己的眼睛一看，遍地都是滋润的。因为那块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句点还是逗点？逗点。底下还有一句话什么？也像埃及地。我们来配了买房子，这栋房子好，好在什么地方？讲完了，全部都讲完了，不要忘记加一句话，如同耶和华的园子。还有什么？也像埃及地。什么是埃及地？信耶稣的人没人不知道了。埃及地就是做苦工的地方，对不对？什么是耶和华的园子？当然是不用做工的园子了，只要修理看守就好了。你要后院里面漂亮，就一定要什么？做他的奴隶，没有例外的，对不对？你要现在这两个月草不晒死，你就一定要干什么？花钱要浇水，对不对？你要浇对时候。这句话实在是太讽刺，太清楚了。你要是一个基督徒，你读到这个话心里面还没有敲钟一样，那你真是信主百姓了。什么叫做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这个话太清楚。美国我们在这边过的日子，做的工作，买的房子，通通都是什么？有没有耶和华的赐福？有没有法老的督工？有没有？两个是并存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完全在乎你看的时候，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你要是看不出来，你觉得遍地都是滋润，所谓遍地都是滋润，就是在他看起来，约旦河并没有所谓的神的应许地和旷野的分别。我每次讲这个，后来就有弟兄姐妹说，你讲这不对啊，当初他当然看是没有这个分别啊。我说是啊，他看没分别，你看有没有分别？圣经不是写给他看的，是写给你看的。需要有人教导我们？不需要。你遍地去看，一看他就看见那个滋润的地方，他眼睛就带着他走，他就走下去了。罗德走了以后，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好像神，罗德好像亚当。给你看，你看了以后你去选。当他选的时候，其实他不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选，在罗德的身上已经很清楚了，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爱世界的罗德在选。这个跟他当初啊，要跟他这个伯父，是不是？这个小女儿跟着他表姐要出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他跟着表姐，这个表姐很会算数的，我女儿不会算数的，跟到有一天都跟不上了就麻烦了，就是到时候人家救不了你的。那个不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预定的问题，但是神就是喜欢把这个环境安排在这个地方，让你去选，让你去选。罗德一走，上帝来。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说什么？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一样不一样？又像又不像，怎么回事？神也叫亚伯兰看，显然亚伯兰在山上住得蛮定的，可他说不，那你举目向什么？东西南北 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为业，怎么样？直到永远。这个直到如永远就是刚才保罗讲的什么？如今长存的。同样一块地哦，同样一双眼睛哦，可是整个的动机与目的是不一样的。这些地你要不要去？要去，不但要去，还要怎么样啊？最后就讲了十七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纵横走遍这地。当亚伯拉罕去这块地的时候，定罪不定罪？不定罪。罗德去这块地的时候，定罪不定罪？从下山第一步就定罪。所以后来为什么罗德会渐行渐远，就迁到索多玛那个城，在神面前最大恶极，罗德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他整个看的时候看的不对。亚伯拉罕后来有没有到索多玛？有没有？有啊，怎么没有啊？纵横走遍这地，亚伯拉罕是打仗的一夜之间击败四王五王，把罗德他们连夜救回来。他们两个去到这块地，那个走法、那个动机、那个目的以及对他们的帮助是完全不一样。罗德到了索多玛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他每天尤其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他就坐在城门口。他为什么坐在城门口？你晓不晓得？其实不是看不，那可以坐到河边上也可以。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就是像我们昨天在讲西雅图那个富士山一样，那个时候没有空气污染，所以你如果当初在山上看得见索多玛，他在索多玛的城门口，他也看得见哪里啊？他看到山上，他想谁啊？来得及来不及啊？来不及。Too late。太太已经喜欢这里了，儿女已经喜欢这里，走不动。走不动，神还有没有救恩？有救恩。不过救恩是蛮可怜的，就是。罗德他的一心天天伤痛，可是他只能够坐在城门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对不对？坐在城门口。不过我们还可以投票，是不是？当初他们两个人就远远的对看，亚伯兰后来就因为罗德的事情，恐怕他想都没想，也许他打完了回来才想到，神叫他纵横走遍这地是这么个走法。这同样一块地，同样一个地方，他们走起来是完全不一样。同样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生，和不信主的人在这世界上走一生是不一样。同样一个房子，你住和别人住是不一样。你必须要知道你是谁，神也是一样。他把这些东西摆在你的面前，叫你去，是去选吗？还是什么？你甚至连选都不能用这个词。他不是叫亚当夏娃去选，他也不是说你有一个自由意志，看你怎么运用。这个事情远远超过这个复杂的，对不对？那神到底是干什么？我没有时间想了。不过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值得提出来，或许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就是诗篇139篇。我们就把话念一念，恐怕都不用解释就可以结束了。139篇是大卫的诗篇。那大卫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有高山有低谷啊。你看他怎么祷告，在诗篇139篇，他就最后他就说，是23节，我们一起念好吗？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慢慢念啊、哦，这句话念起来啊、哦。你要是有一个祷告最能够帮助基督徒，就是这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把这个话和刚才亚伯拉罕罗德的事情一摆合在一起，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叫不叫做自由意志？这个叫不叫做预定拣选？差得很远很远很远。难道神不知道我的心思，不知道我的意念吗？神当然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是谁不知道啊？是我不知道。鉴察我是为了让谁知道啊？让我知道。给你这么多的财物，给你跟亚伯拉罕在一起，是为了让谁知道？让你知道你的心思，让你的意念。神容许以罗德一路掉到索多玛，最后悲悲惨惨的被救出来，为什么？他让罗德回头的时候能够知道他自己的心思，知道他自己的意念，让罗德还可以继续走在这一条什么道路上面啊？永生的道路。这条永生的道路到了最后其实是什么？圣城，生命树。 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确要我们知道，要我们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要与神的性情有分，这是整个神在我们身上必定要做的功。这个功和我们怎么看世界，尤其我们怎么看待圣经，非常非常的息息相关。可是你不见得需要从这里面下结论，圣经替你下了结论了，你就祷告就好了。你必须弄清楚到底是预定呢还是自由意志，通通不对。百种人这几百年下的结论没有一个是对，因为那个结论根本不必要，根本不必要。要是有必要，他早就替我们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在他们所遭受的一切试炼里面，对不对？非常好的结论。看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这可能没有结论，没有主题，可是有没有答案呢？是有答案的。这有没有可效法可走的路呢？是有的啊。简单的说就是大卫的祷告，简单的说就是你需要明白神怎么样调教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怎么样对付我们，是这样来的啊，跟你所想的可能完全不一样。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世上走这一条路的时候，走过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清楚听见了这书上的预言。主，只有你在创世以前的能力，以及你的对我们的爱，你的恩惠，才能够让这些话清清楚楚的几千年之后听在我们这群中国人的耳朵里面，让我们听见了还能够听懂，还能够对他有所回应，而且这些话一字不改这么清楚的仍然在圣经里面向我们提出呼召。我们的结局到底是灭亡呢，还是生命属于圣城呢？我们到底是一个盼望你来的人呢，还是一个羡慕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的人？主啊，求你真的是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眼睛都是像罗德的眼睛，我们的思想也早就被那恶者所盘踞。求你来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因为在你看起来我们人生的目的以及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原来仍然是这么简单，就像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就像罗德和亚伯兰在山上一样。主啊，求你让我们刚强壮胆，也能够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凡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们为业，直到永远。但愿你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能够为将来的世代指明方向，也能够让我们自己得以完完全全的挺身昂首，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欢欢喜喜的与你一同进入那个永远的国度。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也愿你的恩惠和众圣徒同在。